好，那我们最后一节上课，辛苦大家了。在我们补充讲义第十二页的第三笔资料，第三笔资料，这边经文就是说，三世诸佛呢，都是因这个名咒而得无上菩提嘛，对不对？所以因为名咒缘故，就世间善法乃至出世间善法，乃至有三生道果出现于世，这些全部都从般若而有，从般若而生。那智论呢，这边就解释说，这边是更广泛的去赞叹般若啦，也说般若是因，所以他能够出生十圣乃至诸佛。那主要是后面这句话，后面这句话他说，是般若属菩萨故，般若是属于菩萨的。所以如果佛不在世的时候呢，我们是靠谁啊？靠菩萨，对不对？那菩萨靠谁？靠般若啊。所以我们自己要靠谁？靠般若啊。菩萨都能够靠般若而成就的，难道我们自己靠般若不能成就呢？好，所以般若属菩萨这个问题，我们翻到第十三页。这个你们之前有没有探讨过？这在这论卷四十三的时候，集善品第九的时候呢，就说到般若到底是属谁的。那龙树菩萨呢，他是从两个立场切入来讲。如果从四谛的立场切入来讲，那般若属菩萨。那为什么说般若属菩萨？因为四谛的话，就是跟世间凡夫做一个比较嘛，对不对？那凡夫人呢，他有种种罪过不清净故，所以般若不属凡夫人，因为般若毕竟清净，那凡夫所不乐，就像苍蝇不喜欢干净的地方。再来，凡夫人呢，虽然也有离欲的人，但是他有什么？有我见啊，有我见，所以他虽然他有我见，所以他执着这个离欲法，所以他不乐般若，因为般若就是在破种种的执着。再来，从这个第一义来讲，第一义就有二圣人，对不对？声闻辟支佛，乃至还有佛，从这三方面来做一个比较探讨。那先从二圣人来说，二圣人虽然喜好般若，但是他没有生慈悲心，没有生慈悲啊，他大厌世间，一心向涅槃，所以他没有办法具足得般若，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去修学啊。再来，般若在菩萨成佛的时候转名为一切种智，所以般若不属佛，不属声闻辟支佛，不属凡夫，但属菩萨。所以不管是从四谛还是第一谛啊，般若都是属谁的？属菩萨的啦。好，第二笔资料就是在成佛之道，老师有讲到说，没有般若就没有出世圣者，没有无漏功德，所以我们佛法可以超胜世间法，主要就是般若，所以有般若才能够从世间迈向于出世间啊。那从世间迈向出世间这个立场来讲，般若呢，它是出世圣法的根本依处，所以三圣圣者都依般若而解脱生死。那一切诸佛呢，他也是从哪里出生？从般若出生，所以变成就有两个问题啦，对不对？有个问题啊，那什么问题呢？般若是二圣圣者的生母，又是佛菩萨的生母，那问题是般若到底生了几个？不 不是的啦，这边问的是说，那般若到底是属于小乘法还是大乘法啦？那你们觉得呢？其实都属于他们的啦，那只是从不同的立场来做说明啦。所以第一个呢，是从广义，般若的广义，所谓般若的广义，就是说他能够生圣法这件事情来讲，从他能够生出世圣法这个立场来讲，般若是三圣共学的法门。所以从般若证入空性来说呢，声闻所证的空性跟菩萨所证的空性只是量的不同，不是质的不同。所以证入有浅深不同，但是同样是契入于法心流中。所以约这个意思来说，三圣的观慧可以有方便浅深不同，但根本特质不容许有差别，这样知道吗？那如果约生意来讲，约生意来讲，我们看第二行，般若呢，它是跟菩提心相应的，然后又是跟大悲，又是以大悲为上首的般若，所以这样的般若人是五路所庄严的般若，他能够摄导一切功德，趋向于佛果功德。如果所以这样的般若呢，他就但属菩萨了，但属菩萨。那菩萨为因，佛为果，所以人生诸佛。那般若现证法空性，他不会像二圣那样趋入空寂，反而有方便的善巧，有方便善巧能够成为一切功德的摄导者，能成为一切波罗蜜多的种相。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讲说，般若但属菩萨。好，我们接下来翻过来十四页，十四页这也有一笔资料，这就是在讲说诵持般若得现世的福乐呢，到底是自利还是他利啊？到底是自利还是他利？那导师在华语集他有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他说般若经为初学者广赞听闻受持的功德，那有今世后世，那今世功德是大家都想要希望得到的了，对不对？所以从三十品开始经文就说的很多了，那导师说比较起来呢，他跟初期佛法所说的得慈心定者的功德大致相同，所以诵持般若的一个功德跟修学慈心定的功德呢是一样的。那我们先来看慈心有哪些功德。慈心的功德我们可以从经论当中去得知，在杂含经有讲到不为诸鬼神所欺，这就人非人等嘛，不得变。那智论跟婆沙呢都讲到慈心有五功德，那真阿含跟真智部呢讲到慈心有八功德乃至有十一种功德。那内容就是有关睡眠的时候醒的时候不见噩梦，还有不为人非人等所迫害，然后会被人所爱乐拥护，那这些刀水火毒不能害，不恨死，那能够速入定颜色光润，所以得慈心定呢，有上面种种的功德，这些都是怎样自力修持所得的。好，所以慈心定是你自己得到这些功德，而不是谁给你的啦。所以般若经讲说于般若能够听闻受持等等十种法行，他也有上面这些功德，对不对？所以在经里面就有说到在空舍旷野，那这个人呢终不怖畏，那这是从念佛离怖畏中而没有噩梦，反而能够见佛等善梦，那因为种种事而往至观所观不浅者，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对不对？那这个不会受官非之累，依婆沙来讲他也是慈心的功德，那不但不会恨死，也是四百士兵中所不能中，那当然是除其宿命业报，就是除了这个必受报之外的果报，那非必受报了就可以了，所以所感的这个疾病呢也是如果除了这个宿命业报呢，那是不能不受的啦，那其他的就可以不受，就是不必受报这些。所以在般若经中这些呢都是听闻般若的功德。那我们在修学般若呢， 我们是依菩提心而去修学般若的，所以能够得到种种今世的福乐。所以它跟慈心功德是一样，是怎样？自力修持所得的现世福德。我们般若经读到第四节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在赞叹般若受持功德的时候，它是分三周去说般若，对不对？第一周就是三思品，那第二周就是灭真品开始，对不对？那第三周就是这个劝持品嘛。第三周就是劝持品，但是三周所讲的内容都是在讲无果，那有没有差别？你们有没有发觉到有没有什么差别？第一周的时候是先举出他的一个，应该是举出他的一个五种功德先举出来啊，对不对？那第二周的时候呢，他跟你说你会得到这样的功德，那是因为般若有种种的能力，对不对？那第三周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先跟你讲说你依照了这种种的方法去修学，你就能够怎样得到这些功德。所以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怎样，你要得到这些功德还是怎样，还是要靠自己啊，还是要靠自己，因为这是自证的法门啊，它着重在这个智慧增长的层面上啊。那智慧着重智慧的层面上，就是对于抉择诸法呢，它绝对是业如是因如是果，绝对不错乱的啦。好，那我们接着来看304页，前一品，前一品。那它是科判表的第十页啊。不是，十一页。科判表的十一页。那它是魁二，魁二就是名人魔不得遍及诸天守护果，就是五果当中的第三跟第四的，对不对？那前一品呢，到底是前呢？前就是什么意思？排除啊，排除。那这个意就是邪外啊，能够排除邪外这些干扰啊。所以在诵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它能够排除哪一些干扰呢？就是外道跟天魔的干扰，外道天魔。所以第一个就是降伏外道天魔，那它有这个一个功能，所以它有这个功能之后呢，那诸天才是继续称赞这个供养，称赞这个般若法，那有此世界的诸天称赞，跟十方世界的天来称赞，那佛速成，那只是就是诸天呢又重新赞叹发愿。要护持受持般若的人，所以如果你们受持般若啊，那诸天就会怎样护持你们啊？那你们在外面行走呢，都有诸天在护持你们，在监视你们啊。好，最后就是佛重新再速成。好，那这就是前一品的一个内容。我们看我们的经本304页。那首先是降外道啦，那有外道来，外道来向佛所要求佛短，那天主呢，他知道，那他就怎样呢？他就知道这外道要来求佛短，所以他要赶快诵念从佛所受的般若，这样。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要测试佛所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我不是骗你们的人， 你认为我在糊弄你们。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第十四页第一笔资料。十四页第一笔资料，大智度论卷五十八，他说：上品中说闻受般若摩摩明外道翻之不得其变，对不对？那现在就是什么品呢？前一品，前一品就是什么？金玉现证验故，他想要去证实看看到底有没有佛有没有说谎啊？是不是在糊弄我？所以他就赶快去诵念这个般若经了。好，我们翻过来十五页，好，书页这边呢，第四呢，就如佛所教受持般若，那外道不能得其变，所以今欲证实，那主要是要令人信之啊，令人信心增长，所以他就即时诵念得般若力，那外道就绕佛而去了啦，所以确实是佛所说的是不假的。好，我们看回来304页，那他诵了经之后，诵般若经之后，外道就走了。那这时候舍利佛有看到了，他就心中起疑，就说：到底什么因缘犯到这个外道犯智呢？来到这边的竟然没有来，没有进来找佛，竟然就绕了佛就回去了。那佛就为他示疑啊，佛就说。四提恒因呢，因为诵般若的缘故，那这个外道就在远远的地方就绕佛而去了。我们看305页，那这边就是标题成恶，有持恶意不能得短啊，所以他就跟舍利佛说，这个外道啊，他没有一念的善心，他是持恶心来的，想要求佛短，所以。我不见说般若，他跟舍利佛说：“我不见有人在我说般若的时候能够持恶意来，难道能够得其短？乃至三千大千国土中，为什么呢？因为三千大千的国土中，所有的这些六欲天乃至三圣圣者呢，他们都在守护般若啊，他们都在守护般若。那为什么要守护般若呢？因为。”这些天乃至三圣圣果，全部都是从般若中生的，所以他们非常的尊重般若，所以要守护般若。好，那成二呢，就是诸佛众圣及诸天守护了。那这边就是十方如恒河沙国土中的这些三圣圣者，乃至天龙鬼神，都是守护这个般若的。为什么？因为诸佛就是从般若波罗蜜中生，那因为有佛的缘故呢，那才有法嘛，对不对？讲法那利众生。好，那天魔也是一样，天魔呢，他就看到佛示众现前集会，他就想要去捣乱，那结果呢，他化作四种兵到佛所，但是一样啊，被天主，这个天主呢。就想说这四种兵是魔所化作的，所以他一样也是诵这个般若经。我们翻过来306页，所以他诵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那恶魔闻其所诵呢，就渐渐复道还去了，他也没有办法来得辩啊。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功德之后呢，诸天看到就称赞这个供养称赞般若法啊，这世界的诸天啊，四天。这是会中的这个六欲天人呢，他们就供养、散发供养，然后就说愿这个般若能够久住阎浮提，久住世间。那阎浮提人如果受持般若，随所住处三宝不灭，三宝不灭。那十方诸天也是这样的赞叹啊，就说愿令般若久住阎浮提，久住世间啊，那三宝能够不灭，能够得久住。那三宝能够得久住呢，就能够知道有菩萨道，那有种种的善法，所以只要在所住处有人能够书持般若经卷，那这个地方就是有照明，有光明，有智慧，那能够离诸黑暗，那佛就速成，他就说确实是这样的，所以阎浮提人受持般若呢，随所住处三宝也在这边住， 那乃至水所住处有人蔬食播了，那这个地方就是有光明，有明照，有智慧，离诸黑暗。好，最接下来就是指示诸天从叹发愿护，发愿护持这个修行人。我们看307页，所以诸天呢，他就跟佛说，如果有善男女受持般若魔跟魔敏不得其变，那我等亦当拥护这个善男女。为什么呢？因为这善男女呢，他能够受持般若，那他能够受持般若，我们这些天人呢，就视他如佛，或者是赤佛。如佛或者是是佛啊，或者是赤佛，就是赤佛就是赤是怎样顺赤啊，顺赤，它不像佛这样，但是它差佛一点点而已啊，叫赤佛。那这个在讲补充讲义第十五页的第三笔资料。视之如佛，那这个是法身菩萨，法身登地的大菩萨，而且是住不退转的菩萨，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所以他至少是怎样，八地到十地的菩萨了，八地到十地的菩萨。那赤佛呢，就是肉身菩萨了。那肉身菩萨他能够讲解般若，乃至解其般若的含义，所以能够说般若解义的，那诸天也是能够护持。好，我们翻回307页。那第四呢，就举网音去赞叹这个行人啊。所谓的网音，就是第四就跟佛说，这善男女受持般若，当是这样的人呢，其实他在过去就已经做种种的功德了，与佛所做功德，他有清净供养，乃至为善之事所护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善男女，其实他是善根深厚的，素质善根的。所以如果我们过去没有素质善根，现在可不可以素质善根？现在赶快，赶快种啊！这辈子不种，下辈子你能保证你能够得人生的众般若吗？好，那这边就讲到说，诸佛的一切智从般若中求，也就是说般若。这佛智呢，你要得佛智，从般若中求了。那般若呢，亦当从一切智中求。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你要成佛，你要从哪里去求？从般若嘛，对不对？从般若的修学，然后成一切种子成佛。那你要听闻般若，你要去哪里求？佛弟子、说法师，懂吗？所以你想要听闻般若，你就要去清净善知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般若亦当从一切智中求，因为佛会说法教化嘛，对不对？所以你要闻般若，一定要去这个善士这边听闻啊。好，那这边讲到说，般若不异一切智，一切智不异般若。那般若跟一切智是不二不别，所以我是这样的人，即是佛或者是赤佛。那佛就重新速成，他就说确实是这样的，诸佛的一切智就是般若，般若就是一切智。那为什么呢？因为诸佛的一切智皆从般若中生，那般若不异一切智，一切智不异般若，般若一切智不二不别。不过呢，龙树菩萨好像要跟经唱反调一样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第十五页的第四笔资料。第四笔资料这边讲到说，诸佛一切种是因从般若中求，有没有？那就是因为菩萨他行般若，他具足的时候就得成佛了，得成佛。 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呢，般若就变成一切种子了啦，般若就变一切种子了。所以说一切种子呢，要从般若中求。你要成佛，你就要修学般若。然后谁才可以说般若啊？佛。所以佛成佛之后，他可以说法。所以从这个意思来讲，般若当从一切智中求，有没有？你要去听闻般若，你就要去善知识的地方去听闻。再来第五笔资料，第五笔资料在讲这个经里面是在讲即是嘛，对不对？讲即是跟不二不别啊，有没有？他在讲一切，那个一切是跟般若是即是嘛。经里面讲般若跟一切是就是即是，对不对？般若即是一切是，一切是即是般若。那般若跟一切是是不二不别的，有没有？那论呢？我们来看一下论啊，第五笔资料。但是杜润就说：“有汝变为落，有没有？落是由汝而来的，对不对？那离开了汝，有没有落？没有落。但是你可不可以说汝就是落？不可以。所以你不可以说汝即是落。所以你不可以说什么呢？所以你看哦，般若变为一切种子。”也就是说，一切种子是从般若中而来的，对不对？那离开般若有没有一切种子？没有，所以你不可以说什么？般若即是一切种子。所以它跟经的说法是不是刚好相反？所以你看哦，这边是说。波勒不即是嘛，对不对？在论这边呢，他还是以波勒跟什么？跟一切种子。来做说明。但是呢，他说不即是。波勒不即是。一切种子。波若不即是一切种子，那为什么呢？对啊，是因果关系啦。也就是说，因不就是果。在他还没有成就的时候，般若不就是一切种子，懂吗？你看我们要成就佛果，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对不对？发菩提心，然后不断的修学，然后成就佛果。那你可以说，我发了菩提心，我就是成佛了吗？不可以，所以他就举这个汝跟落的一个关系来做说明了。好，接着他说，般若与一切智作声音，那这句话就是由般若而成佛了，所以般若是声音，对不对？般若能够生一切种子，那一切种子呢，给般若做什么？做说音。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佛成佛的时候，他能够说般若， 懂吗？所以是谁在说般若？佛在说般若。那般若由什么而生？佛由什么而生？由般若而生，由般若而生佛。那佛说般若，所以一切总是跟般若，它是怎样因果不相离呀、所以不二不别。不二不别是在讲什么？因果不相离。好，所以龙树菩萨切入的角度，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还是从因果来做说明、不二不别就是说，你离开了因，没有果可以成就啊，对不对？但是因还没成就之前，因不就是果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经呢？经里面他在讲即是跟不二不别。我在想经的意思，它是从哪个意思去讲呢？他讲这个即是。是站在信统的立场来做说明、信统总它的一个特性是相同的、因为般若跟一切事它都是属于什么？属于智慧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修学般若的一个次第，它是闻思修，对不对？但是闻思修三个都是什么？都是智慧，闻思修三个都是智慧。它虽然有因果的前后关系，但是它整个过程都是智慧，都是智慧的修学。所以在经里面讲般若即是一切智，它是站在性同上面来讲，属性相同啊，属性相同，都是属于慧学。那不二不别呢？当然就是因果不相离的，可以套用龙树菩萨的一个解释啊。好，这样可以吗？好，接着我们看经，我们终于进入到最后一品了，308页，尊导品。不过这边好像也有个地方也是不太好讲啊。我们看科判表第11页，第11页的魁山，魁山这边就是讲无果的最后一个住处安无恐怖果。那这边呢就是尊导品的一个开始。那尊导品它的大科就是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四疑，第二个就是聪明二十功德。那在四疑这一方面呢？首先是由谁发起这个疑问呢？由阿难发起的。那阿难尊者他的疑惑就是说，这个善法这么多，你为什么只有赞叹般若而已的？这是他的疑问。那佛就解释了，那从法这边来做说明，因为般若呢，它是一切善法的，从两方面来讲啦。为什么只赞叹般若呢？第一个就是他于一切善法当中是最尊贵的。 般若喻一切善法中最尊。那另一个立场就是他能够引导一切善法至佛道。所以说尊导品，但是就是从这两方面啊，从这两方面去做说明。好，那比较难的地方呢，就是在佛解释的这边呢，卯二啊，它就是解释般若为尊导的一个含义。那它这边就以无二、不生、不可得的立场来做说明。好，那我们直接来看经文308页。那这边阿难就说：“为什么这么多法，你只称赞般若嘛？”那佛就说：“这般若与五波罗蜜乃至十八部共法是尊导了，所以从一切善法来讲，般若是最尊贵的了。好，那接着解释这个般若为尊导的含义。那阿难就跟佛说：云何布施回向萨婆罗，然后坐谈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就是如何去修学了。其实阿难这个，阿难突然讲了这句话，你们觉得跟上面有衔接吗？上面是讲什么？他就说有这么多法，那你为什么只称赞般若嘛，对不对？那佛的回答是什么？因为他就跟阿难说，般若与五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为尊导。那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回向萨婆罗布施，可以称为波罗蜜吗？不可以。所以如果没有般若，你的一切的善行都不可以称为波罗蜜。那因为你有般若，一切的善行才称为波罗蜜。好，那就是意思就是这样了。所以他才问说，那如何去做这些善行，这些布施，然后回向萨婆罗，具足这个六度啊，具足六度。那309页呢，佛就说：以无二法，乃至以不生不可得故，回向萨婆罗布施，那这样就名为谈波罗蜜。那其实无二法不生不可得，其实就是般若的什么？般若的含义啊。般若的含义，所以在修学这些世间善法，修习这些布施的时候，你要跟般若相应，然后回向什么？回向于菩提心，就是以菩提心为主而去修学般若，那这样你所学的布施才称为波罗蜜。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称为波罗蜜，只是称为布施，或者只称为禅定而已，就不名为禅定波罗蜜了。那下面就更广泛的讲啊，那接着就讲说，云何以不二法去回向布施呢？那佛就说，以色不二法故。这边就以五蕴来讲，五蕴是不二法。那他跟这个无上菩提呢，是不二不别的啦。那从你看这边的不二法，就是站在不二不别的立场去做说明，有没有？所以无蕴跟佛果功德不二不别，所以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去讲不二不别？性同。但是这个性同是同什么呢？ 同空即性，无自性空啊，也就是五蕴呢，它是无自性空，那佛果功德它也是无自性空啊，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讲，五蕴跟佛果功德是不二不别不二法。那接着问说，云何无蕴不二乃至无上菩提不二？佛就说色，色相空，所以这边就很明确的以诸法性空的立场切进去说明的了，色法跟色相有没有一个不变的特质存在？没有，世间上所有的一切法绝对没有这种不变的特质存在，因为所有的一切法都是藉由因缘和合而有的，那只要是因缘和合而有的法，它绝对是无自性空。好，所以这就是诸法性空啊，诸法自性空。所以陈释这边就解，那以是故呢，以是这样的因缘，所以但称赞般若，所以以五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为尊导，就是般若它在一切善法当中是最尊贵的。那这边就举譬喻，举大地，大地就像般若一样啊，那把种子散在这大地当中，那这个种子就是除了般若，其他的一切善法，就是五度啊，乃至是八波共法这些善法。那要得到因缘的和合，那这些善法种子就会升起，乃至慢慢的结果。所以因缘的和合指的是什么呢？善心心说法啦，善心心说法。所以你有般若一切善法，那还要跟你自身的善心心说法相应啊，不然般若跟一切善法都是属于外面的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心不跟它相应的话，给你一点事也没有啊，是不是？所以你自己的心善心心说法要去跟这些善法相应，那这样呢，种子才能够依地而生啊，依着般若而生。所以这五波罗蜜呢，它也是一样，五波罗蜜就好像种子一样，那依着般若可以得生，那其他一切善法都是依般若而生的。所以解这边就说，般若于一切善法是最尊道，那这是确定无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经好了。我们先把经讲完了那接下来要聪明二是功德，那先天主，天主来明受持的功德，我们翻到310页。那这边先总标，那总标就是说，天主跟佛说，善男女受持般若的功德还没有完全说完啊，所以说功德未尽，所以受持般若功德不是前面这样讲一讲而已啊，其实还没有尽。那还没有尽，他还有哪一些功德呢？所以这边就讲五种功德了。那第一个就是求三世佛道，所以受持般若，我们可以成就什么？三世诸佛的无上道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成一切智，你就要从般若中求；想要成佛，你就要修学般若。那想要得到般若，你就要去善知识那边学习，善知识那边学习。所以说欲得般若，当从萨婆罗中求。那第二个就是善法现于世间，所以受持般若，世间善法乃至出世间善法都会出现于世，乃至有人天果报。因为你有世间善法，借世界定，你就会感得人天果报嘛，对不对？所以就有这些刹帝利乃至诸天，那有出世善法，你就会感得三圣圣果的果报，声闻辟支佛菩萨，乃至能够成就佛果。所以佛也是因为受持般若而出于世间的。好，那佛就更广明功德了，所以佛就跟天主说，受持般若的功德，我不说，但有尔所功德。这是什么意思呢？受持般若功德 不是只有你说的这一些而已啦，不是只有你说的这一些，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功德。所以接下来佛就要说明其他的功德了。那这边呢，就以四个来做说明。那第一个呢，就是得佛五分法身，所以受持般若就不离开这个菩提心，那能够成就无量界众乃至解脱之间成就，也就是能够成就佛的五分法身啊。好，那第二个与佛无异，所以能够受持般若，当知是人为如佛，像佛一样，终究能够成就佛道。所以现在这是果中说因的，因中说果啦，因中说果。再来，胜于三圣，胜于二圣啊。那一切声闻，一切二圣人所有的五分法身呢，不及这个善男女的五分法身百分之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差太多了，不能比。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善男女呢，于二圣地心得解脱，所以他不求二圣啊，他不求二圣。那后面这句话他说，更不求大圣法故，昏气。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更不求大圣法故是谁啊？你们觉得这句话在讲谁？其实应该是有两个方面可以去理解啦。好，所以这个更啊，更就是有两个含义啊，它有很多语义啊，那就抓这两个语义出来，一个就是又，一个是难道。然后如果讲又的话呢，就是指这个声闻，声闻呢，声闻人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善男女能够胜过这个声闻人啊？那因为善男女第一个就是他能够于声闻地当中心得解脱嘛，对不对？那声闻人呢，他又不求大圣法啊。但是这个善男女他有没有求大圣法？有啊，发菩提心啊，对不对？他修学般若是跟这个萨婆罗菩提心相应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难道啦，难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善男女，他于恶于声闻地中心得解脱，他不求声闻地，难道他会不求大圣法吗？对不对？就是说他会更进求大圣法，所以他更进求大圣法，所以他才能够胜过二圣人的一个五分法身啊。那这是我的一个理解，然后提供大家参考啦。因为在那个般若经里面呢，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没有讲到这一句，然后比对其他的版本呢，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去解啊，所以只能这样勉强的去解释它。好，第四个就是书持经卷得二世功德，那这边就是说受持般若能够得今世乃至后世的功德。 剩没几页。我们要全部看完再来看补充讲义还是怎样？全部看完了啊，好了。好，全部看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天主发愿守护行人。所以天主呢就跟佛说，如果善男女受持般若，那不离萨婆若心供养般若，那我就守护这样的人。那佛接着就酬明这个功德，好，酬明功德，先从广明来说，那就是得胆力说法不断果。那佛就跟天主说，善男女如果读诵这个般若的时候，我们翻过来312页，他读诵般若的时候，就有无量的诸天来听法啦。你们有没有看到天？往上看看有没有天人来？然后他接着说，这善男女在说般若的时候呢，诸天能够一起胆力。那所谓的胆力呢，就是胆量跟魄力的啊。乃是这个说法师如果疲极不想说法的时候呢，诸天也会一起胆力，那这样他就能够一直说了哦，一直说。好，所以看来今天我也是有被人家一起胆力啊。不过不是诸天啊，那这样的一个功德呢，就是受持般若得的一个现世功德、今世功德。好，接下来我们讲得无畏果。那得无畏果这边有两个，就是善男女在四部中说般若的时候呢，第一个他心没有怯懦，第二个就算有难论难，他也不会害怕，无畏想，就是这两个。好，那接下来下面就是要去解释这两个啦，为什么你不会害怕啊？为什么没有人可以烂破你啊？那第一个理由就是般若呢，他具足所有的诸法，般若具足所有的诸法，所以心没有怯懦。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善男女他是被般若所护持的，那他心无怯懦，就是他被般若所护持。然后般若呢，亦分别一切法，那这一切法包含世间、出世间，乃是有为无为，乃是三圣圣法，有没有？所以般若具足了一切善法，所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那再来呢，住十八空慧当中，所以没有人可以烂破，住在这种空慧当中，没有人可以烂破。所以善男女住在十八空当中，不见有能够烂般若的人，也不见有受难者，亦不见有般若波罗蜜。所以难问的人也没有，受难的人也没有，般若这个法也没有。所谓的没有是没有什么？没有实性啊，哦，没有实性啊。所以我们在想说，照见五蕴皆空，然后眼耳无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那你自己摸一摸，你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有啊。那为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一个实性，不变的实性。因为这些眼耳鼻舌身意从哪里而来？从因缘而来啊，从父精母血一直胚胎成长，然后名色六路，对不对？一切都是因缘啊，所以没有，就是没有那个实性，没有那个自信啊，那一切都是因缘而有，所以他不见这一些实法啊。好，那下面也是一样啊，主要就是以不见的缘故，所以没有这个，不会有恐怖啊。那这些就是受持般若的现世功德。再来得三果，人天净爱果，所以受持般若。那我们看313页，受持般若乃是供养，会为人天所爱、所念、所敬。那乃至圣者 十方诸佛、三圣圣者所爱敬，那一切的天魔梵、阿修罗亦皆爱敬受持般若的人。再来，陈二讲到修行不会断绝的一个果报，所以这个善男女呢，在行这些善法的时候呢，不管是六度乃至十八不共法，乃至修一切种子都不中断，都不中断。那这个是受持般若的一个果报。陈三就是降伏恶人果，所以这个善男女，他也能够降伏难论毁谤。那受持这个般若，不离菩提心，那可以得到今世跟后世的功德。好，卯四呢，就是得诸天礼敬果。那第一个就是三千大千的一个诸天啊。那这边是讲到说，如果有人书持经卷在所在处，那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六欲天的一些天人，他们就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见到般若呢，就会供养礼拜，然后再回去这样。不过这边有讲到说，这些天人其实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啦，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好，我们翻过来314页。那接下来讲十方世界诸天，刚刚是讲我们这个世界，然后三千世界，现在讲十方世界，扩大到十方世界。那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些天人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然后他们会来这边见般若，然后礼拜还去。好，马五呢，就是得法师果，法师也就法布施、法供养啊。那这善男女呢，他就这样想：十方世界中的诸天，十方世界的诸天人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那乃至这些天龙八部啊，他们来见般若，然后供养礼拜。那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动作来讲，其实我已经怎样？我已经做了法布施了，我已经做了法布施了，因为我把这个般若放在这边供养恭敬，那他们也会来这边供养恭敬。是从这个动作，从这个意思来讲，间接的我已经做了法布施的。所以有没有人家以前呢？人家送书给我的时候，就说，就会跟我说，以这个法供养法师这样啊。法供养您这样，那这就是以书本经卷去供养他人啊。所以法供养呢，说法也是法供养，乃至你看十法行的施他有没有？就是把这个经本施与他人，这也是一种供养啊。好，卯六得诸天守护果，那这边证明守护这边就说到这所有的三千大千乃至十方世界中的这些天人，他们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那他们都是拥护这个善男女，所以诸恶不能得其便，那除了你要必受报的罪业现前。好，那佛就说这善男女呢，因这样的缘故，他可以得今世功德。那为什么呢？因为诸天子这些发无上菩提心的天子全部都来到这个处所。那为什么来？天子为什么来？这些发无上菩提心的天子呢？他为了怎样？救护不舍安乐一切众生。因为发菩提心呢，就是以众生为所缘啊，缘众生苦而发起菩提心的，缘众生苦而上求佛道的。好，接下来是肉眼仪。就是说他们来了，我怎么知道他们来，对不对？那释迦牟尼就是天主就这样跟佛说了，那佛就跟释迦牟尼说，我们看315页，佛就跟释迦牟尼说，有几种情况你就知道有这个大德诸天来了啦。那第一种情况就是见大净光明，所以把见大净光明你把它圈起来。那第二个就是第三行， 若闻异妙香，所以你有看见有闻到，那就是大德诸天来。好像都没有闻到什么异妙香哦。好，所以善男女要行净解，那诸天来到其处就见般若，然后欢喜礼拜，也就是说地方要打扫干净啊。好，最后明来的利益，就是诸天来有什么利益呢？第一个，这些小鬼辈就会离开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大德天的威德。那第二个生大心，就是诸天来的时候会让这善男女升起这个大心，因为有这个感应嘛，所以他的信心增强。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般若所住处我们应该要保持干净啊，所以四面不应该有诸不净，而且应该要燃灯，那以种种的庄严具去严饰这个般若。好，那第三个就是你醒的时候跟你睡的时候呢都能够常常安稳，所以说法的时候呢终无疲己，而且自觉身轻安行轻安，身轻心乐。然后第二个，随法宴席，卧觉安稳，无诸噩梦。那这个随法宴席是什么意思？宴席就是睡卧止息啦，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啦，你要睡觉的时候你也没有噩梦啊。但是它前面有一个关键哦，就是你要随法。那什么随法？所以这个意思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光明想啊，做光明想，就算是在睡觉的时候你也要修光明想。那这个光明想你可以去念佛啊，念佛名号啊，乃至你可以背诵经文或者是思维法义啊。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入于睡梦当中，我们的心才不会怎样胡思乱想，做一些有的没有的梦啊。因为我们在睡觉之前是起这个善心所，所以入睡的时候呢，善心所的这个心力啊，随着善心所的心力而入于睡梦当中，所以你在睡梦当中呢，你也不会起恶心所。好，那在所以随法睡觉的时候，你在梦中就会见到种种的妙相啊，种种殊胜的相状。那见佛或者是听闻法教，乃至能够分别其意，还是能够看到这个这些菩提树啊、八相成道这些种种殊胜的事情。我们翻过来316页，所以这样的善男女呢，见如是善梦，他在睡觉的时候就怎样，就很安稳啊，就很安稳。好，那第四个即是呢，就是气力增益。那诸天呢会益其气力，所以让这个人呢能够自觉身体轻便，不太贪着是供养之具，对于这些物质方面的享受呢，他不会这么懒惰，而且他的心呢会比较清安呐、啊，心比较能够得清安。所以这边就举这个比丘坐禅的时候，你从禅起的时候心还是在什么定的等流当中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去贪着饮食啊，因为你以禅的为食嘛，对不对？然后你的心也是会处于这种清安的状态，比较有堪忍。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诸天呢都以这个诸法施精益其气力啊，就好像诸天来跟你加持一样啊。如果你受持这个般若的话，那十方诸佛乃至天龙八部也会来益其气力。所以这边结劝就是，想要得到今世的这样功德，应该要受持般若。那受持般若之后呢，不离开菩提心。那这边另外又讲到说，如果不能够受持乃至正意念， 之前我没有讲过了啦，就是他不是不受持不读诵，是因为因缘条件不具足，他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因缘具足的人，我们就应该要怎样，要去读诵受持啦。所以如果不能够受持的话，至少我们要这边讲说，至少要书持经卷，然后恭敬礼拜，那用种种的庄严之具去庄严他。好，那接下来开始讲格量，就比较功德。那这边首先呢，是举第一个比较，是以什么来比较呢？以十方，以供养十方佛来跟供养经卷做比较。那你们觉得供养十方诸佛跟供养经卷哪一个功德比较大？不确定哦，我不会骂你们的啦。好，我们来看经里面怎么说了。经里面就说，善男女闻是般若，乃至书经卷，这样的善男女功德甚多，甚于供养十方诸佛及弟子，乃至诸佛及弟子波涅槃后起七宝塔，都输给这个供养经卷的功德。所以你供养经卷的功德胜过佛在世的时候的供养，供养十方佛跟佛入涅槃的时候你起七宝塔的这些种种功德。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吧，看能够看几笔。我们先来看最后这里的啊，最后316页呢，这边就是参考补充讲义第18页的第9笔。第18页第9笔，这边自论就有说，般若呢是在佛身中，因为是佛去成就这个般若了，对不对？所以供养一佛呢，就等于供养般若啊。那你为什么要说供养十方佛不如供养般若呢？好像外人问，这样问也有道理啊，对不对？但龙树菩萨怎么回答呢？他说，如果你供养着心的话，那让你去供养佛，你取这个人相，以取相的缘故，这个田啊，虽然很大，但是你的功德却很少。佛虽然是无上福田，但是你的心取着，那你所得的功德就怎样？有限有量啊，就是少。那接着，如果供养般若，那你就会如所闻的法，那你就不取人相，不取法相，所以你用这种不取着的心去供养，你的福德就大。你的福德就大。所以这个就是之前不是也有在讲说，那个输般若跟供养舍利哪个功德大，有没有？那边那个吉藏大师不是就说从有所得跟无所得去分嘛，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有所得的话，就算你供养佛，你的功德还是有限有量啊。那你无所得，你去输经卷，虽然经卷跟佛这个福田比起来是佛比较大，经卷比较小，但是你的心无所得，你供养经卷，你的福报却是无限无量。好，那这是从心来做说明。那再来他就讲到说，般若呢，其实他是一切十方的佛母，也是佛的师老师。那诸佛都是从般若而得相好种种光明神通变化，这些都是从般若而得的，对不对？就是般若波罗蜜力。所以以是故知道说，供养般若波罗蜜胜供养十方诸佛。那是以这样的因缘来说胜供养十方诸佛啊，并不是说不尊敬佛啊，不是不尊敬佛。好，再来我们来看，时间到了， 你们急不急着走啊？不急着走，我再讲讲一笔好了，然后不要耽误太多时间。在补充讲义十六页第四笔资料，第四笔资料它就是经文的310页，310页。那310页就是佛说供养般若还有更多的功德啦。那第一个就是得佛的五分法身嘛，对不对？所以311页这边就举出了佛的 五分法身，但是他是用无量界众，就是无量，他用无量去形容这个五分法身啦。那我们来看自论这边啦，自论这边呢，从界众一直讲到无量界众，那他们的一个前后的相关性、差异性在哪里啊？那戒众呢？戒众就是菩萨在修行般若的时候，他对于一切众生，他说修毕竟的无畏施。无畏施，所以戒呢就是身口意，身口嘛，对不对？不杀，不杀不盗，不淫，杀盗淫妄啊。那以杀为主嘛，以杀为主，不取人性命，就是无畏施嘛，对不对？所以戒呢，就是于一切众生修毕竟无畏施的。那众生多不多？多。众生呢，在十方中是无量无边，在三世中也是无量无边，乃至六道四身种类也是无量无边呐。所以在这无量无边的众生当中，布施第一所爱物，就是寿命，就是不夺取他人的性命啊，因为性命是所有人第一所爱物啊，所以说得无量戒众果报。那这个不杀等戒、杀盗淫妄这些呢，如果只讲名字的话，就有250条了啦，就是我们出家戒嘛，毗尼250条。那如果在毗尼当中、广律当中呢，略说则84000，广说则无量无边啊。那这个戒，这个戒凡夫人，有的人就受一日而已，对不对？八关斋戒，就是一日戒；有的人受一世，那受一世就是像五戒或者是出家戒，这些都是进行受的，叫做一世。那或有的人受百千万世啊，但是菩萨却怎样？生生世世于一切众生当中，施与无畏，乃至入于涅槃。就是这样，生生世世一直到怎样，一直到入于无余涅槃，这中间呢，他说每天都这样在布施众生，施与无畏了，所以这样才名为无量戒众，这样才名为无量戒众。好，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补充的差不多了啦，只剩下几笔没有讲到而已。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修学般若这个因缘呢，那不断在闻思这方面一直的增进啊。那增进闻思呢，无非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发心嘛，对不对？闻法而发心，所以这一辈子最重要。我们的目标确定了，最究竟的就是成佛道了，对不对？那想要赶快解脱的人就求二圣果嘛，是不是？那这就是目标，这就是目的啦。但是目标呢，我们可以分什么？短程目标、中期目标跟远期目标嘛。所以对于现阶段我们得人生的这件事情来讲，至少我们都要成就怎样的目标啊？要成就怎样的目标？不知道，惨。要成就发心的目标啦，因为发起的心才是开始算修行啊。 但是你发起之后到成就还有一段目标啦，但至少你要先种下这个种子啊，种下这个种子你才有生长的因缘啊。所以种下这个种子在论里面就说好像那个鱼啊去吃到这个鱼钩了，虽然他还没有被人家拉出这个水面，但是他终究怎样会被人家拉出这个水面啊。所以发了心下了这个种子，那你就开始朝那个目的前进了。那如果没有发心下种子，其实都还没有朝那个目标目的前进了，这样懂吗？所以这辈子得人生，而且发心呢不需要禅定，发心不需要禅定，他还只是在闻思的阶段而已。所以禅定呢，以闻思修来讲，他是在修的阶段才有禅定，修的阶段才是与定相应的慧。所以在前面的闻思呢都是没有定的，没有定，它是散心观。所以借由听闻佛法，那少许的这些世界 善法，我们就可以升起什么，升起这个不管是要发出离心还是发菩提心都可以升起的。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借由闻法而发心是最重要的啦。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无上菩提心，然后那我们一起来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下课。
大众请起立，向活菩萨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礼谢授课法师一问信。
谢谢老师。